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耶利米书，张敬撰稿。钟荣凯、侯汪丽云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荣凯。
各位平安，我是丽云。
这次我们要查考耶利米书25章到28章，是耶利米书中的一个重要转换。丽云，你读经的时候应该也看出了这点，好不好？请你先说说你读经的感想呢？
好啊，我觉得耶利米书第25章很明显的是总结了前面的章节，神要先知宣告的信息，在写作的手法上很像是一篇讲稿，然后从第26章起一直到28章，经文的重点就变成记录先知耶利米的实际遭遇，比较像人物传记。另外我还发现，作者在第25章的讲稿之后要连接第26章的人物传记的时候，做了很好的铺陈，让人读起来感到十分顺理成章。
没错，说到人物传记，我们在这次查经的第一节课中便曾经讲过，耶利米书从26章起一直到45章，主要内容就是记录着耶利米在犹大国服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从这些记录里还让人察觉到，耶利米书是由先知耶利米和另外一位同工一起完成的。丽云，你还记得是谁吗？
我记得，耶利米书有两位共同作者，一位是先知耶利米，由他口述耶利米书的内容，另外一位作者就是神为耶利米安排的重要同工，也是朋友，名字叫做巴路，他负责记录和整理先知所说的话。这么说来，从26章以后的经文当中就显示出来巴路的重要性了吧？
是的，关于巴路怎样参与耶利米书的写作，自26章起经文本身就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线索。首先，耶利米书26章以后的经文比先前更常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记载耶利米的所言所行。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哎，还真的是这样呢。当经文中出现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很少再用第一人称的我，而多半是用第三人称的他，或者是直接称呼耶利米的名字。这就表示是别人在记述耶利米的事迹，而不是先知他自己了。
没错。除此之外，经文中有关巴路参与写作的第二个线索，就在耶利米书后面的36章和45章，那里确实提到神吩咐巴路要帮耶利米记下他在服事上遇到的事件，包括耶利米怎样从神领受信息、宣告预言，以及这些预言怎样应验和犹大国对先知宣告的反应等等，并且同耶利米合作把记录编辑成书卷。
原来是这样，那巴路的贡献可真是重大，他真是神所重用的器皿。如果不是巴路忠心的服侍神和先知，我们今天也就没有耶利米书了。
在耶利米书25章这里，作者就为耶利米得自神的信息做了一个总结，并且记述了先知带着忧伤情感的回顾。请你先念耶利米书25章1到3节。
耶利米书25章1到3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
经文中，先知耶利米以一段神曾经吩咐他向犹大国宣告的话作为这段总结的开头，接下来一直到25章7节那里，先知就回顾了他曾经传讲的信息和历代以色列众先知的事迹，见证了神持续差遣使者 向选民发出劝说和警告，一直要挽回他们，选民却充耳不闻，一再犯罪，背离神的带领。
我读这段总结的时候，总觉得神和先知的语气就像父母看着那老是闯祸，既不懂事又叛逆的孩子，实在为他是又生气又是担忧极了。
是啊，所以在这段经文中，神向犹大国宣告，为了管教他们这些悖逆的孩子，免得他们走向灭亡，凡他使耶利米对他们宣告过的惩戒，必定临到他们。关于这点，请你念25章8到11节。
耶利米书25章8到11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
在这段经文中，不只说到神对选民的管教，会使他们亡国后被掳去巴比伦，并且神第一次清楚指出，他们将在那地方待上70年之久。
是啊，另外我觉得神也像借着这70年的预言，在应许选民，神不会使他们万劫不复，以至于永远失去了盼望，因为神清楚地说了一个时间期限。
没错，接下来耶利米书25章12到37节，神就预言要使犹大国的选民回归故乡，并且那些侵略选民的外邦国家也一样要受神公义的审判，以及神的重新建造。这就呼应了神在耶利米开始侍奉时就赐给他的信息，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我想这就表明神的公义和慈爱实在是信实的，耶和华神必定要按公义来审判犯罪的选民和列国，不过神的慈爱和医治也必定随后来到。
耶利米书26章起就偏重记录耶利米的服事经历，而且一开始就回顾了前面耶利米书第7章所记载的神吩咐先知在圣殿呼召悔改这件事。请你念26章1到7节。
耶利米书26章1到7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
经文这里所记载的信息，可以参照耶利米书第7章1节到8章3节提到的圣殿宣告。说到这里，丽云，你会不会有个疑问？既然要回顾耶利米的服事，为什么不是从耶利米开始服事的约西亚王13年，而是从约雅敬王的时代开始？
我有个想法，只是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了。
不必客气，请分享吧。
我觉得在耶利米书前面的25章里，神多次宣告，凡是他让耶利米向犹大国传讲的预言都必定实现。然而从耶利米服侍神的时间来看，当先知传讲完所有神对犹大国的预言， 这时候应该已经就到了犹大国的末期。作者是在第26章就从末期的君王约雅敬开始回顾，那么意思就是要见证耶利米有关犹大国的信息已经要传讲完了，并且要开始应验了。不知道我这样想的对不对啊？
你想的很有道理。圣经学者也指出，耶利米书第26章的回顾在编排上的确有两种见证的意义，一是见证神的宣告果然开始应验了，二是见证了先知耶利米在服事上的重心，从传讲神对犹大国的预言转变成和同胞一起经历神的预言信实的应验。此外，第26章的回顾也补充了先知当时在服事上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先知在侍奉上的困难认识得更清楚。
哦，这话怎么说呢？
就像先前在耶利米书第七章那里，从先知耶利米在圣殿的宣告中可以感受到，犹大国上下都非常反对他的话语，不过并没有提到详细的原因。等到第26章1到7节对那次宣告的回顾里，就让我们知道，原来这时候犹大国的君王约雅敬才刚继位，先知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告神要审判犹大国的全体子民，难怪激起了听众极大的反对。
我明白了。而接下来26章8到24节的记录中可以看得出，众人对耶利米的预言所做出来的强烈反应是气到想要将他处死。
是啊，此处也记下耶利米怎样为自己申诉，提到他当时的先知必须信从神，即使同胞要处死他，他也必须传讲神的宣告。因为神对子民的宣告里，除了有审判他们的信息，同时也指出了得救的道路，所以他不能不说。
这段记述真是让人深切认识到先知耶利米面对的险恶局势，以及他如何信靠神。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和对同胞的爱心，所以才有勇气面对同胞的逼迫。我想这也是为什么26章16到19节特别说到，众人中的一些民间领袖看到这种情况就停止迫害耶利米，可能是被先知的诚恳感动了。
没错，这些犹大领袖不只承认耶利米没有任何的错处，更进一步的劝说约雅敬王和其他领袖放过耶利米，指出先知是奉神的名向选民说话，人不应该加害先知。又有些同情耶利米的长老引用另一位西西家王时代先知弥迦的预言，指出耶利米的信息与弥迦的相似，因此的确是出自神的旨意，犹大国的选民不应该为此攻击耶利米。
这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像耶利米一样有真诚的爱神和爱人的心，这就足以影响认识我们的人也愿意归向神。就像那些被耶利米感动的犹大领袖，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人会回转过来蒙神拯救的。
服侍神的人必须有真诚的心来爱神和爱人，这件事的确非常重要。另外就是要相信神是信实的。在耶利米书26章20到23节中就记载了和耶利米同时代犹大国中有一个叫乌利亚的人，他也说自己是服侍神的先知。丽云，你能说一下这个人所发生的事和你自己的感想吗？
好的。经文中提到这位乌利亚也想奉神的名说预言，并且像耶利米一样宣告神要审判犹大国，但是因为得罪了约雅敬王，他怕被王迫害就逃往埃及，结果还是被约雅敬王追上并且杀了。我对这件事的感想是，耶利米书的作者很像是用这个乌利亚来和耶利米做比较。
你说的对，这位乌利亚虽然也仿效先知耶利米的言行，但是和耶利米有太多的不同。首先，在耶利米书的经文中就始终没有称乌利亚是先知。再来， 耶利米书也没记载他说预言的时候是出自神的感动。最后他还逃往埃及，显然忘记了神如何一再告诫神的选民不可再走回埃及这为奴之地。
真的呢，不论乌利亚这个人是真先知呢，或者是只想借先知的名号发泄自己对犹大国的不满，如果他和耶利米一样对神的吩咐和应许有信心，就一定不会背离神的告诫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虽然乌利亚说的那些宣告的确是合于神对犹大国的旨意，然而乌利亚自己却显然对神的信实没有信心。相比之下，先知耶利米始终相信神的吩咐和神的信实，这就让他的服事经得起考验，并且蒙神保守，而乌利亚的下场就完全不同了。
这件事提醒我要反省自己，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了不起的属灵前辈，的确会激起我去效法他们的想法，但是我要记住，可不要像乌利亚那样，只顾着模仿前辈们的外在言行，就以为自己也很属灵，结果反而害了自己。我应该效法的是属灵前辈们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信实，这对我才真正的有益处。
耶利米书的作者接下来在第27章和第28章里又记下另一件耶利米在侍奉上的经历，事情就发生在犹大国最后一任王西底家的时候。当时犹大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这位西底家王一方面与强国巴比伦结为同盟关系，但同时也想方设法要背叛这盟约。
哦，我想起来，这件事最后导致犹大国灭亡。
没错，在旧约的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中都有记载，西底家王是靠巴比伦王才登上王位。然而当巴比伦内部出现了军队叛变的传闻，西底家以为巴比伦王即将倒台，他就马上召集四周反巴比伦的列国代表，包括以东、摩押、亚门及推罗、西顿的使节，举行会议，要借他们之力一举背叛和巴比伦定下的附庸盟约。
哇，看来西底家王打的主意就是想趁人之危来个浑水摸鱼吧。
是啊，而耶利米书27章就记述着在这个时刻神命令耶利米在王和诸国使者面前表演了一个预言，就是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表明他们必负失败的责任，并劝导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便还有生存的希望，更警告王别理会那些鼓励他背叛的假先知，不然必定会给自己和犹大全国带来灭顶之灾。
在我看来，这西底家王心里大概也没个底，所以他做决定的过程真有点病急乱投医，只要那些假先知和诸国使者说得好听，他就全当真了。只是耶利米在这种情况下还敢向西底家高唱反调，实在胆子不小，因为这种行为很可能会让西底家王恼羞成怒，决定杀了先知，情况可真危险啊。
的确是的，然而这也显出了耶利米作为先知最可贵的地方，不论如何艰难，他坚定地信靠神，因为神是绝对信实的，因此他能放胆向君王说出刺耳却真实的劝告，正是在于这劝告是出自神的吩咐。当然他也马上就遇到了反对，不过有意思的是，反对先知的不是西底家王，而是王所求问的一名假先知。请你念第28章1到4节。
耶利米书28章1到4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押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 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叫哈拿尼亚的人也自称是神的先知，只是他说的预言与耶利米说的完全相反。只是比起耶利米，哈拿尼亚的话当然更切合当时犹大国上下的期盼。而耶利米自己对此的反应呢，请你念28章5和6节。
耶利米书28章5和6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
在这里，先知耶利米的表现是对假先知认输了吗？还是一种讽刺呢？或是更可以说，耶利米是诚实说出了他对同胞的期望。著名的神学家加尔文就特别从这段经文的希伯来原文重新说出耶利米想表达的是诚心所愿，愿耶和华如此行，我甚至情愿成为假先知，以致我本来的话不算数。
我想这是因为耶利米出于对同胞的大爱才会说出这一番话，但是他也很清楚，只要不是真正出于神的宣告，又怎么能够拯救他们呢？所以他必然还是要坚定对抗假先知和假预言。
耶利米书28章10节和11节就记载了哈拿尼亚不只说了假预言，还做了什么呢？请你念这段经文。
耶利米书28章10节和11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哈拿尼亚将神要耶利米背负的轭折断，这不只表明他完全不信从神的话，甚至对抗神的宣告。丽云，你是不是也看出来了呢？
是啊，不过这哈拿尼亚自己倒是完全没领悟他做了什么事。难怪经文中说耶利米在当时唯一能做的只有走开，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没错，只是耶利米的走开并不是放弃服事或是示弱，而是去等候神的启示。而接下来28章12到16节的记载就见证了神的信实。神很快吩咐耶利米又回去警告犹大国的众人，请你念28章15和16节。
耶利米书28章15和16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
假先知哈拿尼亚的所言所行不只是悖逆神，而且必然会害犹大国的人失去得救的机会。因此神宣告要刑罚哈拿尼亚。接下来第28章17节那里就说，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见证神的公义实在是信实和可畏啊。
这位假先知倒是用自己的死见证了耶利米才是真先知，也见证了神的信实。想一想，这实在很讽刺啊。
是啊，而在27和28章所记载这次真假先知的冲突，乍看之下，两名先知说的信息似乎很难分辨真假，因为传讲信息的人都说自己是奉神的名来宣告，还都用行动表演来说明神的旨意。不过实际上仍然有重大的差别。丽云，你看出来了吗？
我看出来了。当我们要分辨一个信息是否真的出于神，一定要记得神是信实的，因此若是出于神的话语，一定不会变来变去或是前后矛盾，而且出于神的话语一定不会迎合我们的私心私欲，而是会直接指出我们应当改正的地方，免得我们自取灭亡。最后，就像俗话说的，日久见真情，凡是出于神的信息 必定会完全应验的。
对，而像假先知哈拿尼亚之所以说出那些取悦同胞的假信息，也许他的理由是以为这样说能更安慰当时的选民，减轻他们的不安。然而他忘记了一件事，唯有神的带领才是选民最好的得救保障，而不是虚假的好话。这次我们查考的经文都在见证神的信实才是人应当信靠的，而对于神的信实有一个最全备的见证，就是整本圣经。但愿我们都能借着认真查考圣经来认识神的信实和慈爱，而不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下次我们查经的课题就是破碎里的建造，经文是耶利米书29:1-30:24，请大家在上课前先读过经文，就必更有得着了。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